Hello，欢迎收听 Shirley Lin 猜电影，幕前幕后那些事。我是 Shirley Lin。最近看了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日本电影《在车上》，看完后真的是觉得这部电影的导演滨口龙介真的很神奇。怎么说很神奇呢？因为在之前我就看过滨口龙介导演的上一部电影就是2021年的作品《偶然与想象》。那个时候呢，看这部电影也是纯粹对于这个片名有点普通，所以感到好奇哦。然后再来是哦，他也获得了一些不错的口碑，也获得柏林影展评审团大奖的银熊奖。诶，所以就更加好奇了。那看完之后真的很奇妙，就是有一种淡淡的被触动的那种感受哦。那我今天就在车上这部电影呢，我想要先说说滨口龙介导演的上一部电影《偶然与想象》哦，给我的一个感受。那《偶然与想象》呢，是由三个短篇故事组成的一部长篇电影。第一个故事叫做《魔法》，我大概说一下啊，因为这故事还真的蛮神奇的。这个片长大概40多分钟。那说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叫梅子的女模特儿。那一天，这个模特儿梅子她结束了外拍，然后和在那个外拍工作当中担任造型师的闺蜜一起下班了。那因为顺路，就两人一起搭了一部计程车回家。那沿路上两个女生嘛就在谈心事，那闺蜜就说啊，她最近和一位男生在约会。那梅子很感兴趣啊，那就追问两个人啊，发展到哪个阶段？那闺蜜说啊，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次的约会，彼此聊了很多，然后谈了彼此的工作、彼此的生活，然后还有对爱情的想法。初次约会的男女两人就氛围各方面感觉对了，就会越聊越深入。就让闺蜜觉得，两人即使只是坐着喝酒聊天，但好像是在用言语触摸彼此哦。但在谈话当中，男子也说了，他被上段恋情伤得比较深，还忘不了前女友，所以没有办法马上走进下一段恋情。但男子和闺蜜说，就是彼此的经历背景不一样，走过的路都很特别。如果下一次我们见面，我们之间的魔法消失的话，那就随它去吧。今天是我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如果下一次见面，彼此的感觉更好，魔法还在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所以让闺蜜也觉得这个男生很可靠啊。那下一次他会再主动一点、积极一点去追求他的爱情，这样。那在整个过程中，梅子也都听得很尽兴，很积极的回应他。但是越到后面，就表情越来越不自然。然后计程车到了闺蜜家门口，梅子送别了闺蜜后，她要求司机原路掉头，开到了一家公司。一进门，梅子就说她要找社长。坐在主管位置上的男人见到她愣住了，问她说：“你来干嘛？”结果梅子劈头开始用话语来刺激他，一下勾起他们俩过去甜蜜的回忆，一下又说男子还会因为两个人分手而哭，真的是很懦弱，怎么还忘不了上一段恋情呢？然后一下又说不满意男子叫现在约会对象的方式，原来这个男子是梅子的前男友，叫嘉禾，也是刚刚闺蜜说暧昧约会的对象。那嘉禾就和梅子两个人就爆吵起来。梅子说嘉禾是个过于温柔软弱的人，但嘉禾说他更无法接受梅子复杂的这种开放式的交往关系，所以两个人就一直吵。但是在这个争吵中呢，也渐渐真的确认彼此的不适合，也慢慢的和解。最后两人都沉默下来。梅子说，她真的很喜欢她这个闺蜜的朋友。其实她觉得嘉禾和闺蜜很般配。 梅子和嘉禾虽然已经分手了2年，但是感受得出哦，谁也都还没有办法真正放得下对方。突然，嘉禾抱住梅子。这时，一位员工进办公室看到了，梅子马上尴尬地跑出去。嘉禾转身要追出去，员工就问：“这个女生是你说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吗？”结果嘉禾想都没想的就说：“不是。”员工说：“那你还追出去？”嘉禾问：“不行吗？”员工说：“当然不行啊。”嘉禾这个时才抑制住了冲动。几天后，闺蜜和梅子在咖啡厅吃下午茶。闺蜜心情很好，说那位男生今天约了她一起吃晚餐。结果正巧，嘉禾路过咖啡厅，落地窗的内外，嘉禾与梅子正巧对视到。闺蜜顺着梅子的视线看向窗边，也吓了一跳，惊喜地说：“我说的男生就是他，就是他。”便高兴地挥手邀男子进来。坐在位置上的梅子有些尴尬，就说：“那我先走好了。”闺蜜硬要她留下来，说想要听听她对这个男生的意见。男子进了咖啡厅，坐下，坐在梅子的对面。闺蜜掩饰不住兴奋地介绍两个人认识，然后看着男子说：“哎，不好意思，我已经将我们认识的事情告诉梅子了。”突然，梅子看着男子说：“你决定好了吗？嘉禾，你要选谁？”在一旁的闺蜜一头雾水地看着两人。接着梅子说：“你们两人的相遇对我来说也像是魔法一样，让我明白了我的内心。”她看着男子说：“我爱你，嘉禾，一心一意的。我未来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哇，闺蜜看着两人无语了一阵子，气愤地离开了。嘉禾转身追了出去，留下梅子独自坐在咖啡厅里。梅子双手掩面想哭，突然镜头推进到梅子的特写，梅子缓缓地将手放下，闺蜜的话外音出现说：“这是我的朋友梅子。”镜头又慢慢的拉开，闺蜜和男子坐在梅子的对面，就像回到刚刚男子坐下，闺蜜介绍两个人认识时。闺蜜看着男子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将我们认识的事情告诉梅子了。”突然，梅子看着眼前的两人，笑着说：“我先走了。”闺蜜想要挽留梅子，梅子笑笑说：“哎呀，没事，我懂的。”便转身离开。随后还在窗外回头看着他们两个说：“很般配。”这是偶然与想象的第一个短片哦，叫魔法。另外两个短片一个叫敞开大门，另一个是再一次，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三个短片都很有意思哦，倒不是镜头拍摄上或剪接效果多出彩有意思，而是故事都有一种深度。那导演说故事的方式就是都用对话来进行，而且最后都有意想不到的反转。这个反转又真实又不现实，所以就非常值得细细去品味。我以前很不喜欢用对话来说故事的这种电影或是戏剧，因为我大部分学到的就是写剧本要用事件一个一个的去推进主角，然后让主角去产生一些行动，那最终达到这个主角他想要完成的事情，那也就是故事的一个结局。所以有点像是就是英雄主义电影的逻辑，最后主角成功拯救世界，或是前面遭遇了怎么样的挫折，最后赢得美人归，或是可能没有具体完成了什么事情，又或是事情失败了，但是参透了某一种人生道理，这种比较有目的性的故事架构。那所以我就觉得一直说话的这种 电影就很像一个长辈一直在唠唠唠叨叨的一直在念。当然这些对话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说道理，所以就很不喜欢。那甚至有一些对话又可能是无意义的对话，就这些对话既不推动故事的情节发展，那又不像是角色会说出来的话，就会很刻意，那也会让看着的人越看越出戏。所以这就是我以前对于用对话来说故事，然后很多对话的这种电影的感受。但是滨口龙介导演的这部《偶然与想象》不一样，他的电影就故事的形式就像小说的文学短篇小说一样，就轻轻松松的，不太有目的性的。但是透过这些对话，你会认识这些角色啊，会知道发生的事情，可能虽然没有演出来，或是用回忆闪回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会让观众去自行想象。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魔法那一篇短篇一样，开头两个闺蜜在谈心事，在谈喜欢的异性，而且女生聊这种话题都会越聊越私密。那在计程车上这种密闭的移动空间中，夜晚路上的灯光映在透过这个玻璃的车内的玻璃，就映在他们的那个害羞又兴奋的脸上，就让观众不自觉的好像也一起参加这场女生的秘密聚会哦。那直到梅子跑去找了嘉禾，两人吵了一顿，哇，才解开了，原来这三个人偶然变成了三角恋的关系。那仔细了解他们对话，会知道他们的情绪啊，哪一些对话是真心的，是梅子真心的哦，哪一些对话是梅子来试探嘉禾的，那哪一些对话是故意要刺激彼此的唯心之论。所以对白都是有意义的，不只是文字上的意思而已，更多的是它背后的情绪。魔法这整个故事围绕在情感上，也是生活中的小事，小而美的事，这种情感撒到了对方，你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奇妙的感受。那还有梅子与嘉禾这个前任对象，两人都分手了两年了，然后闺蜜的约会对象竟然又是他，那又在勾起以前的回忆，所以这个都像魔法一样，又偶然又奇妙。那最后在咖啡厅里，梅子到底有没有在闺蜜面前摊牌，还是其实只是一个想象？但这段想象被导演拍出来了，就又让人觉得很真实。所以这个就是滨口龙介导演他很魔幻的地方，文学式的魔幻。这是滨口龙介导演以在车上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但说真的，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偶然与想象》这部电影，那也是我一开始为什么主要介绍《偶然与想象》这部片，因为我觉得它更单纯更魔幻，可以感受到真实生活中简单但人与人互动所激起的那种火花。而且在车上这部电影有几个亮点，都是在《偶然与想象》的这个片中能够看到的。虽然在车上是村上春树的短篇集改编的，但是也有导演自己上一部电影的影子，所以我就想说用《偶然与想象》和在车上这两部电影做一些对比和呼应。那第一个就是在车上这件事情，就是在车上拍摄这件事。那魔法的开头也是两个闺蜜在车上聊天的戏，那其实很有趣，这个 在车上怎么拍这个戏啊？而且为什么要在车上拍啊？我还记得我看了一篇那个奉俊昊导演和滨口龙介导演的对谈，奉俊昊导演也很感兴趣哦，就是所以他就问滨口龙介导演，你这个在车上的戏怎么拍啊？就是对话都一直在车上，人一直在车上，那这个戏你怎么拍？你人在哪里？那很多导演其实在拍这种戏，要不就是在棚内搭绿布拍，要不就是实景拍，但是可能导演会坐在另外一部车子上监看，或是交给副导去拍，拍完之后再回放给导演确认。但是滨口龙介导演说，他在拍车上的戏的时候，他自己也在车上，他是躲在后车厢里看着小 monitor， 然后听着耳机里演员演出的对话，那车子边开边拍。虽然他说他都要晕了，但是他还是选择与演员最近的距离，与方便他随时能够与演员来沟通。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与偶然与想象的这个第一个短片里面很相似的，就是也是都是在车子里拍摄对话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文学式的对白，那这个是在偶然与想象的第二篇的短篇中，是一个女学生与教授的戏。那这个当中就很明显的文学式的对白，那彼此在沟通，好像在探究什么样的一种哲理式的那种对话。那可能在与对方的沟通中，其实你一点一点的也是在认识自己，或许会被对方的一句话突然敲醒了。那这个在车上这部电影的话更明显了，因为导演用了切克夫的这部凡尼亚舅舅这部剧作来作为文学对白的背景。第三个就是在电影在车上，这个男主角他习惯性听老婆录音的录音带嘛。那这个在偶然与想象的第二个短片里面也有出现。第二个短片里的录音是女学生要用来毁谤，用来诬告教授用的。女学生在教授面前念了一篇教授获奖的文章，但是文章内容很煽情，女学生朗读的时候故意用她的语气音调要来诱惑教授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录音下来要来控告教授。但是没想到这整个朗读的过程教授不为所动，但是女学生非常的羞愧，然后向教授承认她在录音。结果教授知道女学生的意图之后，反而是要女学生也将录音档发给他，因为教授觉得女学生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很难得有人能够在自己面前朗诵自己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可能还比较煽情，所以有一种对教授来说有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感觉。那这个是第三个相似的部分。那最后一个就是人性的多面相，我叫他人性的多面相，因为你认识的人是你认为的那个样子吗？还是只是你对他的想象，就是你更多的赋予你的想象在这个人身上呢？那在车上，男主角被老婆外遇的事情所折磨，但老婆过世了，他也无从去了解老婆为什么背叛他。那老婆是他认识这么多年并深爱的那个人吗？而让他产生质疑嘛。那偶然与想象中的第三个片段里，导演特别把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具象化。这个故事是在说一位40多岁的女子，某一天去参加高中聚会，因为几十年没见了嘛，大家其实有一点陌生。那有一位女同学主动来与她聊天，但大家都多久没见了，所以女子一时半会 还, 还记错了女同学的名字。但女同学还记得她在高中的时候是个很有个性、不爱穿裙子、等等的一些往事。那聚会上女子其实也没有与大家有太多互动，反倒都是女同学主动和她攀谈。那聚会结束后，女子就直接离开了，只剩女同学有一些没落的看着她离开的背影。隔天，女子在地铁站的手扶梯上遇到了对向搭手扶梯下来的一位阔别多年的女同学，两人巧遇非常的高兴，但女同学要赶着回家帮孩子收快递，所以不方便两个人在咖啡厅叙旧，所以便邀请女子一同回家。两人一路聊天聊到家，女子很开心在沿路感受到女同学生活的环境和她的一个生活轨迹。但女子也是特地来参加高中聚会，是希望能够遇到这位女同学，但她没来参加，反而在路上巧遇到，所以两人就聊得非常的投机，也非常的开心。虽然在当中很多事情大家都彼此遗忘了，直到回到家里，然后聊到彼此具体的高中名字时，才发现彼此认错人了。哇，女子很尴尬的要离开，但被误认的这位女同学还是请她留下来、因为她的生活只有先生孩子，也比较无趣，所以很愿意听听女子聊她心目中的女同学，那甚至可以把她当成女同学，把她想说的话说出来。而这个时候，女子也才说出女同学是她深爱的对象，而当时她没有向她告白，最终两人没有一直在一起，就让她非常的后悔。这位被误认的女同学呢，也敞开了心房分享她的心事。她说她发现了她老公还和以前的高中女友有联系，那两人透过了分享来抒发了自己的情绪。最后被误认的女同学送女子到地铁站，离别的时候两人一时兴起，再次重演了刚刚在手扶梯相认的过程，而且这一次两人更加高兴再次重逢。故事就结束了。然后有一天我重新再看了一次这部电影，发现可能在片子开头的时候，在高中聚会上女子记错名字的那位女同学，可能才是她爱的那位女生。只是时间久了，你记忆中的那个人只是你想的样子，真正的她在你的印象中已经很模糊了。很有意思哦，故事也很耐人寻味。导演一直在用文字对白在挖掘人性，你自己和他人。那这个在具体拍摄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落实，因为很抽象，因为可能演员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理解，或是可能演的都比较表象。那在一次采访中，冰口龙介导演也说他的排戏的方式就是和我们看到在车上这部电影里男主角带着剧团的演员们围坐在一起读本，而且是不带感情像机器人一样这种读本的方式，只是读本。所以之后真正排练的时候，透过这些不带感情的读本方式后，对白已经熟练到不能再熟练了，所以说出来的台词就会像是演员自己的反应一样，所以连带的语气、动作、反应、情绪就会很自然。那这种引导演员的方式很特别，导演也说因为他自己不太会指导演员，这是他的弱项，所以他会挑选和角色贴近的演员，再透过反复不带感情的读本，等到排练拍摄的时候，演员现场的演出就会激起那个文字的意义了。可能在反复的读本当中，演员真正在演出的时候，他就会理解那个 对白的意思，对白真正的感受，真正的情绪，文字背后的意义，而真正在演出的时候爆发出那样子的一个情绪反应跟动作的时候，也会刺激到对手演员。所以一旦上戏一排练，反而演员彼此之间会产生火花，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是一种很开放很即兴的演出。可能很多的时候演员他们反映出的这个状态根本不在导演的想象里，而导演只是用镜头去把它记录下来了，所以导演也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拍摄，在等待。所以我觉得冰口龙介导演是用脚本文字对白与演员沟通的导演，就每个导演的创作方式不一样，那他是用文字创作电影的导演，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他在影像上面不太擅长。若是一堆对白的这种电影只是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的话，就会像是角色们一直在一个地方谈话聊天，那就会显得很无趣很无聊。但是他知道影像讲求的是动态，所以导演他就想说，何不将两个人的对话放在车子里呢？放在一个移动的空间里进行呢？也因此在车里的对话方式就成为了他创作的特色，也就成就了这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车上》。很有意思哦，电影导演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定要很会写剧本吗？一定要很会表演吗？或是一定要有很有镜头感，很会摄影构图，很讲究艺术氛围吗？其实没有，没有百分百的导演，更没有一个导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model 范例。但从冰口龙介导演的作品《在车上》和他以前的作品中及采访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位非常真实、谦虚以及热爱创作的一位导演。他喜爱文学，喜爱电影，也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弱点，面对他并寻找突破的方式，或是与自己的缺点和解。或许有的时候缺点会变成优点。最后我用导演在《偶然与想象中》第二个短片里面教授与女学生说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教授说，去拥抱只有你自己知道专属于你自己的价值，只有做到这点，我们才有可能在某个瞬间和某个人产生共鸣和共勉。导演的工作就是透过故事与观众产生共鸣和共勉。而这次我们要说的故事是什么呢？那我们的价值能够赋予这个故事什么样不同的生命呢？电影有很多种类型，导演有很多种样子。那除了导演之外，身为制片、灯光师、造型师、摄影、美术、剪接师等各种创作者都有很多种样子。那我们是哪一种样子呢？让我们先去发现并拥抱自己专属的价值吧。谢谢你收听《幕前幕后那些事》。